这次会议是中共十九大前最后一次中纪委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反腐肃贪成果。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发表讲话，但其谈话内容没有公布，而且党总书记习近平没有像往届中纪委全会那样到场讲话，更加促使人们对这位中国反腐沙皇在十九大后的动向纷纷揣测。有报道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王岐山的告别演出。长期观察中国党政事务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仅凭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的讲话内容未予公开报道和习近平未到场讲话这两件事，不足以得出习王关系出现裂痕或王受到冷落的结论。
这个好像也有人在评论说是不是冷落了，但这个好像也没有，因为现在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纷乱的阶段，所以现在很难就是这点资讯就说难道就说他们俩关系就破裂了，好像也没法证明。然后没有报道就是他讲话的内容，这个我觉得就单凭这两件事好像不足以证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中纪委网站2014年8月开启的学思见悟专栏被认为是中纪委系统最高规格专栏，其评论文章均需要王岐山过目或首肯。该专栏10月8号发表了题为《关键在组织创新，最终靠班子队伍》的文章，并在文后附上编者的话称，今天就要同大家作别。上述专栏编者的作别引起各方注意，香港明报认为18届中纪委就此落幕的意味明显。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此表示了审慎的看法。
这个栏目的作别和这个人的作别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个关系，或者是不是表达这种信息？因为反正现在大家看可能觉得王这个离开中纪委岗位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普遍是这么看。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还是缺乏一个就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好像或者说如果我们能证明原来这栏目就是他的个人栏目，那也可以，但是不是这样，这个现在也无从证实啊。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的消息指，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经确定在十九大卸任中纪委书记。苹果日报报道说，有学者认为王是功成名就，但也有评论指中纪委迄今未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反腐机制，过去五年反腐只是表面功夫，更重要的是王岐山在最后一刻被踢爆家族涉巨贪，如果不能自证清白，王岐山就是中共史上最大的贪官，而且中共反腐就是骗局。该报援引中国官场观察人士明镜集团创办人何平的话说，王岐山过去五年调查那么多人，谁来调查他？何平表示，王岐山若不能自证清白，就有可能是中共史上最臭的贪官。路透社报道称，这次中纪委全会可被看作为王岐山反腐庆功的大会，然而他在党内引起太多非议，让习近平难以承受，因此有可能按照7上8下的党内接班潜规则让王岐山退休。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即使让王岐山十九大退休，习近平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一定会力保王岐山，否则等于习近平被卸掉了一个臂膀。
把王除掉呢，可能也就等于卸了习一只胳膊。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他们又是有共同的这个利益，就是说得互保才能安全。所以我想这个从习来讲就不可能否定王或者否定中纪委这五年的工作，如果那样等于习大概这五年也就没什么政绩了，所以呢从这点上他肯定要保王的这个平安的，无论是着陆退休还是继续这个他延伸他的权利，他都必须在这个政治这个角度，政治需要的角度，他可能都需要保这个王。这个可能倒也是 这些对立的派系的猛攻，包括光贵的猛攻所造成的一种反弹，啊，就是促使了这个习王的团结。
声称作别的中纪委网站栏目1月8号发表的文章强调，组织创新依靠班子队伍。文章表示，中央纪委着眼纪检工作长远发展，实施组织创新，打开选人用人视野，从组织、宣传、政法、外交等领域选拔纪检干部。张立凡指出，这种组织创新和依靠纪检人员来反腐肃贪，无法摆脱人治和治标不治本的窠臼。
中纪委这种制度呢，其实他应该说啊，他能够限制比如官员即便是贪官的人身自由，甚至也这个爆出一些个刑讯逼供的这种情节出来，那么说明这个中纪委啊，也就大家经常把它称为是东厂，那说明这个中纪委确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加法的执行机构。那这个呢，对中共的形象啊，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啊都不好。那是不是有了监察委员会就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可能这个还得观察，也未必能够更好，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8大上任以来，高调提出依法治国、反腐倡廉，出台若干纪律规定，拿下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显赫高官，最近又将曾被视为未来接班人的孙政才以贪腐罪名查办。据官方公布的数字，5年来有近200万违纪涉贪腐的党员干部遭到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系统查处。习王反腐的力度大大超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社会大众广泛支持。不过由于互联网和媒体信息的严密封锁，中国普通民众一般不甚了解国外媒体所披露的涉及中共领导人家族和权贵利益集团的贪腐行径。海外媒体对巴拿马文件等涉嫌藏匿因权力寻租所获巨额资产的报道在中国境内遭到屏蔽。另一方面，中纪委通常对涉及中共元老和高层的家族贪腐丑闻及海外媒体调查报道保持沉默，而这5年期间落马的涉贪者几乎都是出身平民和家庭背景一般的官员。习王的反腐运动因而备受批评者诟病，被指为权力斗争清除异己的选择性反腐。对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腐败问题，张立凡指出，关键在于制度。他认为一部监督官员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的反腐效果，当然不是中纪委用不透明方法实行中共加法治贪可比，但是中共惧怕公布财产会动摇其政权的根本。
环球时报啊，还有其他体制内也非常之担心，就提出来就是说啊，公布好像公布财产可能会天下大乱啊，这个就担心共产党的政权就此不保，所以现在谁也不敢试这一步，谁也不敢承担就是这样的责任。那所以现在就是靠这么就是内部整肃来这个肃贪啊，因为中纪委的工作其实是不透明的，他们掌握多少官员的贪腐，他们怎么来这个审查和处置官员，这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当然远远不如一个阳光法案让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家族公布财产，但是这个可能确实触动到这个中共这些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了，所以他们大概就不敢做呗。
2012年北京两会前，中国学者胡星斗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呼吁制定阳光法案。他表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收入与财产实名申报公开制度是反腐败的终极武器，是贪腐的治本之道。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关于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同年3月，中国媒体财新网曾言之凿凿地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能否出台，是检验官员们是否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块试金石。财新网在报道中共18大的版面中提到，中国20多个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试验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也已具备条件， 只需政治决断。2012年11月9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对中外媒体表示，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
2013年的人大召开前，就是那个每年都提严管法案提案的那个人大代表，就自己说他被告知，就是今年不要提这个提案了。也就是说，从十八大换届以后，连这个严管法案作为一种法案提出都被制止了。那这个事情来看，可能是一个中共内部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不许提了。这个看起来很有个人风格，但是这个风格也未必就是属于中纪委。
2013年春，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结果遭到镇压。北京公民徐志勇等人被以跟反腐和公示财产无关的罪名判刑数月至数年。同年10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单仁平的社评，反对在当时中国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担心在网上公开官员财产之后，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争鸣和动荡。今年6、7月间，网上再次传出红二代知名人物马晓丽等中共老党员致信中共领导人，强烈要求从19大开始出席19大会议的代表们、19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外公示财产。10月10号，中纪委网站发消息称，18大中纪委向19大的工作报告审议程序有了新变化，一是将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后，与党的19大报告稿、党章修正案一同在党内征求意见；二是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稿经18届中央纪委8次全会审议通过后，先提请10月11号召开的党的18届七中全会审议，再由七中全会提请于10月18号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中纪委网站指出，审议程序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党章要求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